今天我用的 PowerPoint 可能没有很清楚哈，我不晓得。那个，因为我用黄色的试试看。那看着，那弟兄姐妹有圣经，那你们就按着圣经。那个，所以不要马上那个合起来。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是在诗篇第33篇第12节到22节。哇，真的是惶惶的呢。OK， 好，诗篇33篇第12节到22节，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，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。耶和华从天上观看，他看见一切的世人。从他的居所往外查看地上一切的居民，他是那造成他们众人心的，留意他们一切作为的。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，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，靠马得救是枉然的，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。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，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，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。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，他是我们的帮助，我们的盾牌，我们的心必靠他欢喜，因为我们向来依靠他的圣名。耶和华，求你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，向我们施行慈爱。我特别谢谢在后面帮我那个音控的把那个整个那个 screen 把它弄得很清楚哈，那谢谢。那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。我们再过三天，来吧，就是美国的大选。那这次的大选算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。有人说2020年是大灾之年。也有人说是大选之年，而对于我们教会来说，是一个信心的大考之年，也就是考验之年。因为我们正处在美国历史上惊心动魄的一个时刻里，基督徒们正在面临社会政治事件的时候，考验我们是否有稳固的信仰根基，有没有敏锐的属灵判断力，有没有也看出我们自己生命的成熟度。住在美国的人，不论你是否有美国公民权，只要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有责任关心这一次的大选。如果你曾经先是入籍美国，你要善用你的权利，尽做公民的投票责任。做基督徒的，我们都知道什么叫做福音，是好消息。你也当知道它对我们个人、对我们的家庭、对我们的社会与这个国家的意义跟价值是什么。我们都很希望我们蒙恩得救，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到释放，我们 有永恒的平安，还有那个活泼的盼望。我们当然希望我们所居住的国家也是一样，让神来掌权的国度，是有神同在的国度，是成为一个蒙福的国度。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思考诗篇第33篇第12到22节，希望透过这个神的话语，让我们得见真光，进入真实，明白我们当今的福音使命跟文化使命是什么， 使基督的真光借着我们来照亮那整个世界。诗篇第33篇的作者没有写明是谁，但是可能可以，如果你看第32篇最后的那段经文提到义人，然后在这里一开始讲到第33篇一开始讲到义人的时候，你就大概以为说大概是跟前面的作者大卫王一样。加上这篇的前面里面提到有一些提到乐器来赞美神，那我们也知道那个大卫王也是一个音乐家，他会用乐器来赞美神。但不论作者是谁，诗人在前面的十一节就告诉我们，一开始讲到我们当靠耶和华欢乐，我们应当靠耶和华欢乐。他要我们赞美神是有原因的，因为第一方面他这里讲了说，因为耶和华的原理正直，凡他所做的尽多诚实。神只要说一件事，那一件事就成立了。这里面提到海洋万象万物都是什么呢？从他口中的气而成的，按着他的命令而做。他是全能的创造者，他的话语充满着能力。所以在中间诗人惊叹地说什么呢？他说，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，愿世人的居民多愿世上的居民多惧怕他，因为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为此诗人要我们属他的人要存敬畏的心，尊崇的心来赞美他，来颂赞他。赞美神另外一个原因，也就是前面的第十节是讲到什么呢？因为这里讲到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，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。世人指出神的眼目察看世人，没有人能够躲藏。列国的筹算跟人的心思意念不仅都走不出上帝的掌权，也都会落空的。这个世界就像一个大钟表，里面各种的轮子在转动的方向虽然不一样，但是最终确实实现设计者的目的。这里讲到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，他心中的思念存到那思念万代长存。世人有的选择是向永生的路可以跑，但是有的人选择向死亡的路来跑。但是有一点是不会影那，但一点都不能够影响上帝永恒的计划。不管你的选择是走死亡的路，或者是有那个生命有活生生的路，也就是永生的路，都不影响神永远国度的计划。但是呢，你的选择就决定了我们个人在永恒里将来怎么度过。我们居住的世界，无论是哪一个国家，他们多么的兴旺强盛，他们的政策想法跟计划有时候多么的有功效，也可能维持一段长的时间，但在永恒中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世界何其上的事都要变成过去，也就是所有的强盛时期呢，也都会归于无有。但是圣经讲到，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，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。 神是自由拥有的，唯有耶和华他是自由拥有的，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，他的国度永远不动摇。其实我们所看的是什么呢？最好的例子就是我们中国人，我们中国有5000年悠久的历史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在这个中间改朝换代，君王更替，兴起有时，没落有时，最后也都归于无有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耶和华是坐着为王，他的心意跟他的计划万代长存。后来诗人接下来就是讲完了前面的第十一节之前讲完了之后呢，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，也就是从第12节要到第22节。那一开始在这里讲到，诗人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，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。诗人讲到有福的国度跟有福的子民，这时候他要我们先知道愿祝福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。所以他在第13节到第15节里面讲明了神造每一个人的心的那一位神是怎么样的神。圣经用了几个字来表达，如果你注意看前面第13到第15节，那里讲到他光看，他看见，他查看，他留意人的一切作为，表示说他造我们的时候，他已经就知道我们的动向，他了解人的心思，所思所谋所要的。诗人深信耶和华是掌管万有的神，是明白历史走向的神，他也了解人的处境，他能够洞察我们内心的深处，连我们心中的意念想什么他都查明。我们说我们爱神，只有他知道谁是真正爱神的人。我们说我们爱教会，教会是我的，是我们的，只有他知道谁是真正爱教会的人。人看外表的行为，但是人看那个神看我们人的内在动机。我们人在神面前如何，他都看得一清二楚，因为他会光看，他会看见，他会查看，他也会留意。为什么吗？因为神是光，他是真理的光，在他毫无黑暗。接下来就是在第16到第17节讲到神在寻找谁是依靠他的子民，谁是依靠他的国。神是无所不知的，他知道人心所要的国度是什么。其实这里面所讲的君王、勇士跟马，就是代表一个国家的一个力量所在，也就是代表一个国家的强盛那个记号。今天许多人想要建立怎么样的国度呢？是成为一个超级的强国，是拥有强大的军力，是能够保证国泰民安的，所以一直要追求这样的一个国度。但是诗人告诉我们说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君王不能够因兵多得胜，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，靠马得救是枉然的，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。诗人强调依靠君王、勇士跟马都不能够保证你的得胜。大卫君王的人生的经验非常的丰富，他是战场上的一个老将，不仅是一个政治家，他的经验告诉他， 他说有人靠车，有人靠马，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。其实他讲这句话是有根有据的，因为他经验过，不是靠车，也不是靠马。记得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记载到大卫跟巨人哥利亚的故事吗？非利士人哥利亚，圣经讲到他是又高大又强壮，以色列人都怕他。哥利亚每天早晚都向以色列兵那在骂阵四十天之久，没有一个以色列人敢跟他做生死的决斗来定胜负。但就在这关键时刻，那以色列人备受哥利亚非利士人的侮辱之下，神竟然安排一个没有打仗经验的大卫，他竟然站出来说要跟巨人应战。他勇敢地站出来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深知到胜败在乎神，不在人。也就在神的帮助之下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捡了五颗的石头，拿了他的头石去。当嚣张的哥利亚看到他的时候，讥笑他，你怎么能够可以拼夺？但是当他们那个针锋一开始相对的时候，大卫把一颗石子放在他的投石器上，用力甩过去，石子打中了哥利亚的头，狠狠的，哥利亚就应声倒地。非利士人看见大卫往杀了他们的一个哥利亚，圣经说他们纷纷逃避，表示他们投降，表示以色列人胜利。大卫杀死巨人不是因为他很行，是因为他相信神能，是他所依靠的神使他得胜。所以很重要，你靠谁，而且你要靠得对。中国人我们也有一句话说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真心相信神的人都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都是什么呢？本离他，依靠他，也归于他。我们如果知道这一点，我们就知道怎么样依靠他。而且当你这样子行的时候，是因为你知道本离他，依靠他而归于他的时候，你就知道神为你打美好的胜战。今天常见教会的通病是什么？在缺乏的时候呢，有困难的时候，只见耶稣不见一人。但是到了丰富的时候，所谓的教会发达的时候，只见众人不见耶稣。许多教会的失败是因为我们太看重，像世人也看重数字的兵多还有力大，教会仗着人多钱多就会自满，然后自以为教会的使命已经大功告成了，所以不必让神亲自动工，也不需要神的帮忙。今天很多教会也是这样的，我们有困难我们向神祷告，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向神祷告，但是我们的需要没有的时候，我们就不需要祷告，我们就不知不觉的就把神的教会变成世俗化，沦落到以人为中心的那个教会。我们忘了教会的元首是谁，我们忘了是谁把我们带到神的家，我们也忘了神呼召我们的目的是什么。在病毒的冲击下，人心惶惶到处不安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依靠是什么？如果我们相信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，我们要跟世人一样的陷入恐慌吗？ 我们深信神掌权，他也能使我们全然的得胜。圣经讲到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，那他所拣选的那子民是有福的。这里所讲的以耶和华为神的国究竟是指什么，也就是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二节下面所要讲的。第一个是什么？以耶和华为神所指的是什么？就是敬畏和仰望他的人。前面讲到神在查看世人，也在寻找谁是依靠他的人。诗人在这里他直接说出了有福的人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以耶和华为国的，也就是他所拣选的子民，也就是相信他的人。第十八节讲到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。今天许多人口里承认耶稣是他的主，但是耶稣真的是他生命的主吗？今天也有许多人家庭的客厅里面挂着一块匾额，说上面写的说基督是我家之主，但是基督真的是在家庭中做主人吗？什么样的人才是以耶和华为神的人？就是第十八节告诉我们一个答案，就是敬畏神的人，还有仰望他的人。在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，我们看到敬畏神的人，因着知道神是时时刻刻都在查看，而且看见，而且是观看，而且是留意的神，所以他们就很知道他们要做怎么样的人，而不是做一个双面的人，因为他们知道神在查看。敬畏神的人知道自己所面对的是一位无所不知的神，是一位无所不在的神，是一位无所不能的神，所以不敢随便。那在这里就是很清楚告诉我们还有一个情况，就是仰望神慈爱的人。仰望神慈爱的人是怎么样？就是第二十节所说的，就是那些向来等候耶和华的人。而且也在第二十一节讲到那个仰望他的人就是向来依靠他的圣名。向来的意思就是不是偶然的依靠，也不是那个无意中的，而是一种习惯。一个敬畏神的人是一个习惯依靠神的人，这样的人知道我们的得胜不在乎自己的能力，而是在乎因为仰望耶和华神的慈爱。今天世界上那些骄傲的国家，那些目中无人心中无神的人，他们从不在乎神，也不惧怕神，因为他们知道做主，他们可以自己做主来筹算他们的未来，他们有的是办法设计他们的未来，他们不要神来管他们，他们自己就是自己的主人，他们也在乎，也不在乎神已经做了什么或在做什么。有福的果不仅是有神的眼目在观看，而且神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，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，也就是第十九节所说的。所有信靠神的人，仰望他的人，就是敬畏他的人，神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，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，意思就是说在非常有需要的时候，在困难极大的时候，要成为他们的帮助，会负责他们的需要。这就是以耶和华为神的人，他们是敬畏跟仰望他的人。 接下来就讲到，就是以耶和华为神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？第二十节所说的，那就是等候他的人。第二十节讲到，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，他是我们的帮助，我们的盾牌。今天世界的节奏已经被熏陶成为什么呢？时间就是金钱，为的是他们为要为世上的目标不停地在奋斗，许多年轻人就在喧闹中迷失了自己，因为他们的心静不下来。撒旦更是让人马不停蹄的工作，告诉他们说工作工作工作，冲啊冲啊冲啊，然后拼啊拼啊拼啊，如此卖力都是地上的财富为他们的目标，所努力的跟天上的永恒的福分毫无关联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信靠神，如果我们跟世人一样，以地上的这些财富为你的人生的目标，到神那一天你就发现这些你带不去，等于就是你摆着，你浪费你的时光。疫情的冲击逼着我们重新要调整我们的步伐，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认真面对死亡跟那个什么啊，就是生与死，还有永恒跟短暂的问题，也可以认真的考虑什么是现在跟未来。相信神的人会很用心的等候，因为他们知道神是他们的帮助，也是他们的盾牌。诗人忠告我们说，你们要休息，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，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，在遍地上被尊重。只有休息的时候，你才能够知道神。你一直忙着你在地上的那个工作的时候，你为事物被所缠累的时候，你没有一刻钟可以休息下来，你反而快休息想休息的时候已经疲惫了，你根本就不知道神。以赛亚书也告诉我们说，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第三，以耶和华为神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呢？就是信靠他的人。在第21节在那里告诉我们，诗人这样子说，我们的心必靠他欢乐，因为我们向来依靠他的圣名。不论我们今天的环境如何困难重重，使我们感觉情况恶劣，心中充满着绝望，但是我们做基督徒的，我们仍然要信靠神。我们之所以能够信靠神，因为我们知道神是独一的真神，他是自由拥有，他是从过去到现在，他一直是存在的，任何时刻对神来说都是存在的，他是活在现在的神，过去他怎样，未来他也会怎样。而且圣经说他也是真理的源头，他的本性是不变的，神也是信实可靠的，因为他说他所应许的，无论我们看是怎么样的不可能，神说必要实现，因为他说了就要做到，因为他是信实的神。神是值得我们一生的投靠，信靠他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，我们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是可靠是稳妥的，但是你如果摆在神以外的地方，整个情况会不一样。大卫作王的时候， 他带领全国归向神，单单的侍奉他。那时候以色列人就是大大的蒙福。可惜的是，到了所罗门王，因随从外邦女子所带来的偶像也变成他的偶像，因此就远离了神，陷以色列全国于罪中，导致神的愤怒领到他们，结果以色列人由盛而转衰，而且分裂成为南北两国，随着列王时代更是这样子。什么时候国君经过一国之君以耶和华为神的就必蒙福，但是什么时候君王以偶像外邦的神为神的就被咒诅，灾后连连，祸不单行。可以知道做一个结论，就是信靠神跟不信靠神有很大的差别。最后一个，以耶和华为神的是怎么样的人？就是依靠求告神的人。诗人最后他说他说，耶和华，求你照我们所仰望你的，向我们施行慈爱。这是他的最后一个祷告。祷告是神赐给我们做神儿女的一个特权，但人骄傲自满，使他不愿意向神低头祷告。在以利亚的时代，那时候的以色列国的国王是亚哈，是一个很坏极恶的一个君王，他惹耶和华神的愤怒比他以前的以色列的诸王更甚。在关键时刻，神使用了以利亚到加密山跟450个假先知征战，看看谁的神是真的。以利亚很勇敢，他知道他是为主征战，也必须要靠主来征战。他唯一的支援是什么？就是祷告，他没有别的，就是不断的祷告。神听了他的祷告，那就是及时的在这些假先知的面前亲自神做工，就是降火烧尽燔祭跟木材，又烧干了沟里面的水，表示神听了他的祷告，让这些假先知看见真神的能力。神安排一些事情，或者是非常的事情，或大难临到我们，绝对不是偶然的。是什么呢？因为神要我们用祷告来支起力量，而且靠主来得胜。所以意思说，任何的困难我们不怕，就像保罗所说的，凡是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都告诉神。所以意思说，我们再大的困难我们怕什么？神已经给我们权力，为什么不把所有的事情带到神的面前呢？来靠他得胜呢？大卫王在极难的时候他怎么祷告？他说，凡求告耶和华的，就是诚心求告他的，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。祷告的人就会有这样的经验。自从病毒在全世界肆虐以来，造成世界的混乱，到现在还是没有找到有效的遏制的方法跟策略。美国面对疫情已经够忙了，而今年偏偏又是面对大选，而这次的大选是有人说这是历史性的关键，甚至有人说我们正站在一个最关键的时刻，在很短的时间之内，美国将决定他的未来。实际上3天以后了，不久了，很快的。 美国的有一个叫 Focus on Family 的一个 program 爱家学会的创始人叫 James Dobson， 他是一个著名的基督徒领袖。他在今年的十月的时候，他写了一封公开信，叫做就是致基督徒的公开信。他非常看重这次的大选，所以他已年纪老迈，看过美国过去的许多的历史，活生生的见证美国到底需要什么，所以他很看重这一次的一个大选。他说美国正经历了自内战以来不曾有过的撕裂，那些愤怒的人暴动、焚烧、抢劫、杀死无辜的旁人，践踏法律和无政府主义充斥在许多的城市，历史的标志被摧毁，无辜的人被射杀，我们英勇的警察被他们誓言要保护的人残酷的攻击。他还说，几个世纪以来，美国一直是自由的明亮之光，照耀着美国国内跟世界各地。如果我们放弃我们立国的核心价值，世界也会因此受苦。摆在我们面前的二选一是如此的黑白分明。11月3号是一个关键性的一个大选，因为这个将美国引向两个截然不同方向的一个抉择，错误的决定将是灾难性的。为此呢， Jim Dobson 呼吁基督徒一定要祷告，再祷告，呼求神的怜悯，求神的光照。神说，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，若是自卑祷告，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们的恶行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。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，美国社会的道德状况急转直下，神本意识形态开始被人本的意识形态所代替，人们设法把上帝赶出公共的领域，堕胎合法化，家庭解体，同性婚姻合法化，国家跟社会道德堕落快速，令人震惊。 James Dobson 还说，我相信今年的大选就是关乎国家的存亡。可以肯定的是，这次的大选获胜的一个政党将永远改变美国，也改变未来。基督徒是天上的国民，也是地上国家的公民，自然我们就有责任。天下的兴衰我们都有责任，社会的安危我们也不能够袖手旁观。教会关心政治，但我不是政治的团体，我们不是属于哪一个政党的什么分部。教会只能有福音的使命，而没有政治的野心。但教会对任何想要领导这个国家的政党的价值观，我们都要从圣经来审视，还要判断。我们可以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看这两个政党的理念跟纲领，来做一个比较，哪一个是合乎或者是近乎圣经的原则，是否有违背我们的信仰。上一次我曾经讲过，基督徒当在乎的是什么，在这次的选举里面看看这两党怎么看待宪法保障的信仰，怎么样看待胎儿的生命，怎么样看待法治跟社会的秩序， 怎么样看待家庭伦理，怎么样看待子女的教育，让我们用祷告的心来那个求神给我们智慧，来决心，来投下我们的那个宝贵的一票，来决定是支持或者是反对哪一个政党。教会永远都只能站在神的这一边而体贴神的心意，而不是站在人的那一边体贴人的喜好。求神怜悯美国，让美国重新归回圣经，信守真道。神的话很清楚，就是诗篇第33篇第12节里面所说的，与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，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。我也可以把这句话讲说，以耶和华为神的那教会是有福的。我也可以就讲说，以耶和华为神的那个家庭是有福的，团契是有福的。真的求神帮助我们，把我们的整个人生的眼目，特别在这次非常的时期，我们就仰望神，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阿们。